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苏圭，字昌荣，雍州武功人，是隋朝尚书仆射苏威的曾孙。考中进士，补任衡州参军。为母亲服丧时，哀痛过度超过常人，左庶子张大安上表举荐他孝悌，升任豫王府录事参军，历任朗州、歙州二州刺史。当时来俊臣被贬为州参军，人们担心他被重新任用，很多人写信给苏圭。苏圭呵斥来使说，我愧居州牧之位，处事高低自有分寸，能过分礼遇小人吗？于是不拆看信件。来俊臣未到任就被追回，因此怀恨苏圭，由此接连外调，不能入朝。很久以后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扬州位于交通要冲，多有名贵的珍奇特产。前任长史张乾、于辩机贪污取财数以万计，苏圭只身带着包袱上任，调任同州刺史。发生旱灾，本应轮番值守的兵士无法赴任。苏圭上奏说，宫中宿卫不能空缺，应当每月增加一半的粮食，使他们互相供给充足，就不会缺番。又应当拒绝进献，停办不紧急的营造事项。奏书未被采纳。当时十道使搜括天下逃亡户口，起初没有登记，百姓害怕搜括，就流亡到邻县邻州，互相庇护隐瞒。苏圭请求撤销十道使，专门责成州县，预先建立簿册登记，全国同一天核查，满一个月停止，使奸邪隐匿无法藏身，每年核实一次，检查控制租调，以免劳民伤财。武后铸造佛像，修建庙塔，工程连年不断。苏圭认为浪费巨大，虽然不出国库，但终究使百姓财产日益枯竭。百姓不足，君王怎能足？天下僧尼滥竽充数，真假各半，请求合并寺庙，规定僧尼固定员额，缺额再补。武后认为他的建议很好。神龙初年入朝，任尚书右丞，封怀县南。苏圭通晓法令，熟知台省旧制，一朝的法令格式都由他删改订正。升任户部尚书，授侍中，留守京师。中宗恢复朝政，正普司以妖术担任秘书员外监，党羽遍布齐州、陇州之间，互相煽动作乱。苏圭逮捕正普司严加审讯，正普司的妻子用旁门左道得到韦后宠幸，出入宫中有诏令不得治罪。苏圭在朝廷上争执认为不可，中宗仍然犹豫不决。司职范宪忠是苏圭派去审理正普司的人，进言说，苏圭身为大臣，不能先诛杀逆贼以报天子，罪过很大，臣请求先斩苏圭。于是仆射魏元忠叩头说，苏圭是忠厚长者，用刑不会冤枉人，正普司依法当死。中宗不得已将正普司流放儋州，其余党羽判死罪。苏圭多次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晋封许国公。皇帝在南郊祭天，国子祭酒祝清明，建议由皇后担任亚县，安乐公主担任中县。苏圭认为不合理制，在皇帝面前驳斥他。皇帝昏庸懦弱，未能采纳。当时大臣刚刚拜官，要向天子进献食物，名为烧尾，唯独苏圭不进献。道士宴时，宗敬卿嘲笑他，皇帝默不作声。苏圭向皇帝解释说，宰相调和阴阳，代天治理万物，如今粮价飞涨，百姓不足，卫兵甚至三天吃不上饭，臣实在不称职，不敢烧尾。皇帝驾崩，一诏命皇太后临朝听政，项王以太尉身份辅政。太后召宰相韦安石、韦巨源、萧志忠、宗楚客、己处讷、韦温、李峤、韦嗣利、唐修景、赵彦昭以及苏圭在宫中商议。宗楚客轻率地说，太后临朝，项王有不通问的嫌疑，不宜辅政。苏圭正色说，遗诏是先帝的意思，怎能擅自更改。宗楚客等人大怒，最终削去项王辅政之事，苏圭称并不上朝。当月韦氏败亡，睿宗即位，苏圭升任左仆射。景云元年，年老有病，罢为太子少傅，去世享年72岁，追赠司空、荆州大都督，谥号文贞。皇太子另外设灵位致哀，遗嘱薄葬，只用一辆布车。苏圭治理州郡，考核常为最优，担任宰相，陈奏当事利弊很多。 韦温起初任汴州司仓参军，因受贿被杖责，等到掌权后畏惧苏归正直，终究不敢伤害他。开元二年，赐其家十封100户，长子苏挺坚决辞让，于是升任次子苏毅为左补阙。六年，诏令与刘幽求一同配享睿宗庙庭。文宗大和年间，收录前代德姓之臣，任命其四代孙苏祥为官。苏归的几个儿子苏挺、苏深显贵。苏挺字廷硕，幼年聪明，读一遍千字文章就能背诵，考中进士，调任乌程尉。武后封禅嵩山，考中贤良方正科优等，授左司御律府骤曹参军。吏部侍郎马载说，古人称一日千里，苏生就是这样。升任监察御史。长安年间，诏令复审来俊臣等人的冤案，苏挺查证揭发其诬陷，大多予以洗雪宽宥。升任给事中，修文馆学士，授中书舍人。当时苏归人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父子同在宫中任职，朝廷以此为荣。玄宗平定内乱，各种文书堆积，只有苏挺在太极宫后殿口授拟写，工状头绪繁多，轻重没有差错。书吏禀告说，请大人稍慢些，不然手腕要断了。中书令李峤说，苏舍人思如泉涌，我赶不上。升任太常少卿，仍掌至高。遭遇父亲丧事，起复为工部侍郎，辞谢不受，服丧期满才就职。皇帝问宰相，有从工部侍郎升任中书侍郎的先例吗？回答说，陛下任贤只凭所需，何必计较资历。于是下诏任苏挺为中书侍郎。皇帝慰劳说，正遇美官空缺，没想任用你，但宰相商议最终没有提到你，朕为你遗憾。陆相先去世后，紫薇侍郎未曾补缺，朕想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苏挺叩头谢恩。第二天加之至告，供给正事时从苏挺开始。当时李平同时掌管诏命，皇帝说，前代李峤、苏味道文章著称当时，号称苏李。如今朕得到苏挺和李平，何愧前人。不久袭封许国公。吐蕃侵犯边境，诸将屡次战败，敌人更加嚣张，骑兵深入侵扰。皇帝大怒，想亲自率兵讨伐。苏挺劝谏说，古称荒服，取荒乎无常之意，并非经常进贡，所以来则抵御，去则不追，以禽兽对待他们，用机迷之策驾驭。好比打猎，羽毛不能做服饰，体肉不能用于祭祀，那么王者不赦。何况万圣之众，与犬羊文盟计较胜负，远以左任，不值得辱没天子，也可见一斑。虽然如此，兵法讲究先声后实，陛下姑且颁布亲征的诏令，而敕令勇将谋臣抓住时机增兵，那么吐蕃不久就会崩溃，也不必亲自征讨。臣认为齐州、陇州凋敝多年，若千乘万骑，供给无限，臣恐徭役内兴，寇盗外扰，百姓不堪，其一。荣辱之幸，骤来忽去，败不耻逃，胜不让城。若大军一临边境，惊骇鸟散，他们多方出击，我们受其误导，其二。太上皇听说陛下亲临战场，不能无忧，思亲之情，何以自安？汉朝蒯成侯劝谏高帝说，陛下亲自劳苦，难道无人可用吗？高帝认为这是爱护自己。如今将相大臣，岂有无为陛下效力者，何必急于亲征？皇帝未采纳。又上言，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，藩属供奉或短缺，亡命征讨，于是置兵于郊野，获得理由而止，并非披甲亲临。敌人畏惧而不敢战。古代天子不亲自统兵，只有皇帝52斩，正当为平定之时。自从阪泉攻城，就修身闲居，无为无事。陛下拨乱反正，正因身居高位，治理作乐，禅寂良赋，登临空同，何至于厌倦天居，身披铠甲，为一日之敌？如今吐蕃派首领触犯国法，军力一次不胜，而陛下屈至尊与之对敌，即使招鼎西针，仍不足以夸世四夷，何足劳圣驾？敌人入侵，只道养马蛙叫取衣，未曾杀戮劫掠边民，其最容易原谅。臣恐鲁秦狼顾，牵连北敌，听闻六师出动，入幽州、滨州，侵犯灵州、夏州，南动京师， 太上皇一旦忧劳，这是陛下以天下安定，却不能安宁其亲。臣坚持认为居中至圣是上策。至于选择良将，招募重赏而约束严格，违律必诛，杀敌必赏，多出金购求酋长，敌人灭亡指日可待。愿稍作延缓，等待西边消息。适逢薛讷大破吐蕃，俘获无数，因此皇帝停止亲征。当时诏令历尽灵碑，命苏挺撰写碑文。他推辞说，前代帝后不立碑，此事不合古制，称之为不法。如果确当可行，祖宗朱灵亦须迎见，后世如何评说？皇帝不采纳其言。开元四年，升任同紫薇黄门平章事、修国史，与宋璟共同执政。宋璟刚正，多有决断，苏挺能发挥他的长处。在皇帝面前陈奏，宋璟有未提及之处，或稍显屈从，苏挺就协助完成。如有不合圣意，苏挺再申明宋璟的主张，所以皇帝未尝不听从，二人相处甚为融洽。宋璟曾说，我与苏氏父子同为宰相、仆射，苏归忠厚老实，本是国戚。至于献可替否，事至极端，进攻无私，则今丞相苏挺超过他。八年，罢为礼部尚书。不久，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，按察节度剑南诸州。当时蜀地凋敝，百姓流亡，诏令苏挺收取剑南山泽盐铁之力，以供自己。苏挺崇尚简静，重视劳役，就招募戍守之人，支付固职，开井制炉，量入计出，分余力买谷，以扩充存粮。当时前司马黄甫寻出使蜀地，发檄文取用库钱买井半壁、琵琶汉钵、玲珑鞭，苏挺不肯给，于是上言前使奉命先取不及之物，非陛下以山泽之力供军费之意。有人对苏挺说，功在远方，不可违逆圣意。苏挺说，不对，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功，我岂能因远近而废弃忠臣节义。西周蛮居院与吐蕃合谋入侵，抓获间谍，官吏请求讨伐，苏挺不听，写信送还其间谍说，不得如此，居院羞悔，不敢侵犯边境。随从封禅泰山，诏令撰写朝觐谈宋文，世人叹服其文采。去世享年58岁。皇帝正在上朝，起居舍人为数尚书说，贞观永徽时大臣去世，就停止朝会致哀，成全始终之恩，上有金贤禄救之德，下有生荣死哀之美。从前进之道子族，平公宴乐，杜溃一言而醒悟，春秋记载。故礼部尚书苏挺累代辅弼，侍奉朝堂20余年，如今忽然去世，国人痛惜。唯念帷幄之旧，古宫之期，应即废朝，明君臣之意。皇帝说，这本来就是朕的意思。当天在洛城南门设帐哭掉，不朝会，下诏追赠右丞相，谥号文献。下葬之日，皇帝游闲一宫，将要打猎，听到消息说苏挺即将下葬，我忍心自娱吗？半路返回，苏挺生性廉洁节俭，俸禄全部推让给朱棣亲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资财。自景龙年后，与张说以文章著称，声望大致相当，所以当时号称燕许大手笔。皇帝喜爱他的文章，说卿所写的诏令另录副本，署名臣某传，朕当留在宫中，后来成为惯例。其后李德裕著论说进士诏告，只有苏挺在叙事之外自成文章云。苏深字廷言，考中贤良方正科优等，不任焚因位，升任秘书享正学士，多次转任给侍中。当时苏挺任紫薇侍郎，他坚决辞让。皇帝问，古有内举不避亲的人吗？回答说，晋国祁奚就是。皇帝说，既然如此，朕自用苏深，卿所言并非出于私心。不久，出任徐州刺史，治理有政绩。去世，追赠吏部侍郎。苏深的儿子苏振，因恩因补任牵牛。10多岁时，努力学习，有成人风范。苏挺说，我家有子，多次升任殿中侍御史、长安令。安禄山攻陷京师，苏振与金兆尹崔光远杀死开远门首吏，弃家出奔。适逢肃宗在灵武起兵，苏振昼夜奔驰赶到行在，皇帝嘉奖他授御史中丞，升任文部侍郎。广平王任元帅， 慎重选择兵佐，任苏镇为粮料使。两京收复，封祁阳县公，改任河南尹。九节度使在相州兵败，苏镇与留守崔元逃奔襄州、邓州，贬任济王府长史。启用为绛州刺史，升户部侍郎，判度支，任泰陵、建陵鲁部使，因功封齐国公，授太常卿。代宗将巡幸东都，又任苏镇为河南尹，为赴任，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干氏为归的堂兄，父亲为绪，字慎行，武德年间担任秦王咨议、典签、文学馆学士，娶南康公主为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。后升任魏王李泰府司马，学识渊博，有好名声。李泰很看重他，他劝李泰开设馆舍，招揽文学之士，著书立说，成为名家。历任吏部侍郎、太子左庶子后去世，韦干考中明经科，被授予徐王府记事参军。徐王喜好打猎，他常劝谏制止。垂拱年间升任魏州刺史，河朔地区闹饥荒，前任刺史苛刻暴虐，百姓流离迁徙，韦干检查官吏督察奸邪，鼓励农桑，因此流亡者全部返回，以治理有方著称。被授予右御林军将军，升任东关尚书。来俊臣一向记恨他，诬告韦干与琅琊王李冲通信，被关进监狱，愤懑而死。张说，字道济，又字说之，他的祖先从范阳迁到河南，改成了洛阳人。永昌年间，武后测试贤良方正，下诏命吏部尚书李景慎、胡明考核复审，张说对策第一，后来被列为乙等，授予太子教书郎，升任左补阙。武后曾问儒生们说，士族都起源于炎黄的后裔，那么上古就没有平民百姓吗？你为朕说说。张说说，古代没有姓氏，如同夷狄一样，从炎帝的姜姓、黄帝的姬姓开始，才根据所生之地来作为姓。此后天下建立德姓，根据出生地赐姓。皇帝有25个儿子，得到姓氏的有14个。德行相同的姓氏相同，德行不同的姓氏不同。后来有的以官职为氏，有的以国名为氏，有的以祖父的字为氏，最初是赐予氏族，时间久了就成为姓。到了唐尧、虞舜，直到战国，姓族逐渐扩大。周朝衰落，列国灭亡后，那些百姓各自用原来的国名作为氏，下至两汉，人人都有姓。所以以国名为姓的，韩、陈、许、郑、鲁、魏、赵，为这些姓最多。武后说，说得好。九世年间，武后到三阳宫避暑，到秋天还没回来。张说尚书说，宫殿距离洛阳城160里，有一水阻隔，恶板险峻，经过夏天进入秋天，雨水正积聚，道路毁坏，山势险要，无法运输物资。黄河宽阔，没有桥梁，近在咫尺，却如千里之遥。扈聪的兵马每天耗费粮饷，太仓、武库都在都城，洪肃力气堆积如山，为什么要离开宗庙所在的京城，安身在山谷偏僻之处？这好比倒持剑戟，把剑柄给人看。臣私下认为，陛下不可取。祸乱变故的发生，在于人们疏忽的地方，所以说安乐时必须警戒，不要做后悔的事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。宫城狭小，四方之人聚集，挤满城郭，连叉都无法安放，排斥居民，让他们在草丛中露宿，风雨突然来临，不知道如何避身，孤寡老病的人流落在街巷。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，将怎么办呢？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。池苑亭台奇特精巧，诱惑动摇君主的心。削平山峦，建造台灌，堵塞水流，使湖海涨溢，下灌地脉，上出云路，改变山川的气脉，夺取农桑的土地。延请木石工匠运来斧金，山谷中响声不断，春夏不停。劝陛下做这些事的，难道是正人吗？诗经说，百姓也已劳苦，或许可以稍微安康。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。御苑东西20里，外面没有围墙门禁，里面是荆棘丛生，溪谷纵横，猛兽隐藏其中，凶暴邪恶之徒凭借其间。陛下往往轻装出行，紧闭不言，经过密林，登上险峻之处，突然有奔逃的野兽或狂徒，惊扰冒犯左右，难道不危险吗？易经说，考虑祸患，提前防备。 希望陛下为万民慎重行事。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。如今北有胡寇窥视边境，南有夷辽骚扰边陲，关西小汉农耕堪忧，安东地区刚刚平定，运输漕粮刚刚开始。臣希望及时回銮，身居京城，让百姓休息以发展农业，休养德性以招来远人，停止不及之物的工程，节省无用的费用。清心寡欲，只顾及亿万年久长，天下百姓没有不幸运的。臣推测自己的浅陋建议实践中不会有被采纳一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阻止了游乐的欢愉，干扰了临时的玩赏，规划长远目标，替代眼前舒适，追求后来利益，放弃当前欢乐，没有浇灌民主的心意，已经违背了贵臣的意愿。然而臣不怕死，是怕觐见的职责不称职罢了。武后没有醒悟，升任凤阁舍人。张易之诬陷魏元忠时，拉拢张说作证。张说在朝廷对答说魏元忠没有不顺从的言论，违背了武后的旨意，被流放青州。中宗即位后，赵汝担任兵部员外郎，多次升迁任工部、兵部二侍郎，因母丧离职。服丧期满后，下诏启用为黄门侍郎，他坚决请求服满丧期，恳切陈述哀痛。当时礼俗衰败浅薄，世人以夺情为荣耀，而张说独能以礼终丧，天下人认为他高尚。脱去丧服后，又担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。睿宗即位后，升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。乔王李崇福死后，东都的支党有数百人，案件长期不能判决，下诏命张说前去审案，一夜间就抓获了罪人，于是诛杀张灵均、郑英，其余被牵连的全被赦免。皇帝赞赏他不冤枉好人，也不漏掉恶人，慰劳了他。玄宗为太子时，张说与楚无量任侍读，尤其被亲近礼遇。过了一年，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。景云二年，皇帝对侍臣说，术士说五天内会有疾兵入宫，你们为我防备。左右没有人回答。张说进言说，这是谗人阴谋动摇东宫罢了，陛下如果让太子监国，那么名分就确定了，奸人的胆子就破了，飞来的祸患也就堵塞了。皇帝醒悟，下旨按张说的建议办。第二年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太平公主引荐萧志忠、崔实等为宰相，因为张说不依附自己，就授予他尚书左丞，罢免了他的正事，任东都留守。张说知道太平公主等人心怀叛逆，于是借使者献佩刀给玄宗，请求先决断决策，皇帝采纳了。萧志忠等人被诛杀后，召张说为中书令，封燕国公，实封200户。当初武后末年有泼寒湖戏，中宗曾登楼观看，到此时因四夷来朝又举行这种戏。张说上书说，韩宣子到鲁国见到周礼而感叹，孔子与齐侯相会，隶属畅忧的罪过，列国尚且如此，何况天朝呢？如今四夷请和，使者入朝拜谒，应当用礼乐来接待，用兵威来显示，虽说他们是戎夷，也不可轻视。怎么知道没有居之那样的辩才，由于那样的贤能呢？况且起寒泼湖的戏没听说过有典故，裸体赤脚在泥水中撩泼挥洒，盛大的德性哪里看得到呢？恐怕不是用甘期与武怀柔远方，运用尊祖折冲尊祖的办法。皇帝采纳了，从此就停止了。张说一向与姚元崇不和，被罢免为相州刺史、河北道按察使，因受牵连被贬到越州，停止侍封。张说失去执政者的心意后，内心感到恐惧。他一向与苏圭友好，当时苏圭的儿子苏挺任宰相，于是作《五军俑》献给苏挺，其中一首记述苏圭，等到苏圭的忌日送去。苏挺读诗后呜咽哭泣，不久见到皇帝陈述张说忠诚正直有功劳，不应弃置在外，于是升任荆州长史。不久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，入朝时穿着戎服觐见。皇帝大喜，授予检校滨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、修国史，敕令他带着稿子到军中论述撰写。朔方军大使王俊诛杀河曲降虏阿布斯时，九姓铜锣、拔野固等都一律恐惧。张说持符节带领20名轻骑兵直接到他们的部落，住宿在帐下，召见酋长头领慰问安抚他们。副使李宪认为鲁人难以信任， 不应涉险。张说回答说，我的肉不是黄羊，不怕他们吃。我的血不是野马，不怕他们刺。世人应当见微致命，这也是我笑死的时机。由此九姓部落就安定下来。王俊后来讨伐蓝池畔胡康带兵，下诏命张说互相联络筹划。当时党项羌也联兵进攻银城，张说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从河河关出击演习，打败了他们，追北到骆驼堰。羌人胡人互相猜疑，夜间混战，康带兵逃入铁剑山，余众奔逃溃散。张说招纳党项，让他们恢复原来的居处。副使史宪请求全部杀掉，张说不听从，上奏设置灵州来安抚羌人部众。赵入任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他退让给宋璟、陆象先，皇帝不允许。第二年下诏任朔方节度大使，亲自巡视五城，督察兵马。当时庆州方渠降胡康院子反叛，自号可汗，掠夺木马，向西渡河出塞。张说进军讨伐，到木盘山擒获了他，俘获3000人。于是商议将河曲六州的50000残胡迁移到唐、邓仙、豫之间，空出河南朔方之地。因公赐予10封300户。原先边镇兵超过60万，张说认为当时太平无事，请求裁减20万，让他们回乡务农。天子有疑虑，张说说边兵虽多，只不过是个将帅自卫营私罢了，用来制敌，不在于人多。以陛下的英明，肆意畏惧声威，不用担心减少兵力而招致贼寇，臣请求用全家百口来担保。皇帝于是同意。当时卫士贫弱，轮流休整的人几乎都逃跑了。张说建议一律招募勇猛强壮之士，优厚他们的待遇，减少徭役。不到10天就得到精兵13万，分别补充到各位，来加强京师。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扩旗。皇帝从东都将回京城，因而巡幸滨州。张说见皇帝说，太原是王爷的根基，陛下巡幸可以振耀威武，以表达永久的思念。从河东进入京师，有汉武帝的谁上祠，这里已荒废已久，历代没有举行，希望为三农祈求丰年，这实在是四海百姓的福气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祭过后土祠才返回，升任中书令。张说又倡议封禅，受诏命与朱儒生起草礼仪，多有裁定改正。皇帝召张说与礼官学士在集贤殿设宴，说朕今天与贤者在此同乐，应当就称集贤殿。于是下制改立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，而授予张说院学士、知院士。东封泰山返回后，任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。下诏命张说撰写《封禅坛颂》，刻在泰山，来夸耀成功。起初袁前要不想封禅，张说坚决请求，于是两人不和。到登山时，执事官应当随从的，张说都引荐与自己关系深厚的人越级升入五品，随从士兵只加勋而不赏赐，众人怨恨他专权。宇文荣先献计策，搜括天下的流亡户，集集外田，设置10道劝农使，分头巡视郡县。张说怕他扰民，多次阻挠制止。到这时，宇文荣请求吏部设置10权，与苏黎等分别管理选拔事宜，有所论请，张说很压制他，于是全选失去秩序。宇文荣怨恨恼怒，就与崔英甫、李林甫共同弹劾上奏张说引荐术士王庆泽夜间祭祀祈祷消灾，而奏表欺门驴，引荐僧人盗案窥探刺探时事，冒名署任高职。清静吏员张官范尧臣依仗张说势力，买权招会，擅自给太原九姓洋钱千万，其言辞丑恶惨毒。皇帝发怒，下诏命袁前要、崔银甫、刑部尚书违抗，就在尚书省审讯他，派金吾兵包围他的宅地。张说的兄长左庶子张光到朝堂割耳陈述冤情，皇帝派高力士前往探视，见张说蓬头垢面，坐在草垫上，家人用瓦器给他送糙米盐菜，是自我惩罚，忧虑恐惧的样子。高力士回去奏报，并且说张说以前进献忠言，对国家有功。皇帝怅然若失，于是停止张说的中书令职务，诛杀王庆泽等人，受牵连的还有10多人。张说被罢免正事后，在集贤院专门修国史，又请求停去右丞相职务，皇帝不允许。 但每逢军国大事，皇帝就去咨询他。崔英甫等人怕张说重新被任用，就写文章诋毁他。一向愤恨张说的人又写了《集邪篇》，皇帝听说后就让他退休。当初任宰相时，皇帝想对吐蕃用兵，张说秘密请求讲和来修整边塞，皇帝说朕等王军的计策。张说出宫告诉袁前要说，王军好战求利，他入朝后我的话不会被采用了。后来王军在青海西打败吐蕃，张说预测他将失败，于是向皇帝进献西周的窦阳以申明讽喻，说假使阳能说话，一定会说争斗不解脱，立刻就有死的，所依赖的是智人无残，量力取欢罢了。皇帝明白他的心意，采纳了，赐给他采帛千匹。后来瓜州失守，王军战死。17年，又任右丞相、迁左丞相。上任那天，敕令有关部门共设帷帐奏乐，宫中拿出酒食，皇帝为他赋诗。不久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。18年去世，时年64岁。为此停止元旦朝会，追赠太师，谥号文贞，群臣争议未决，皇帝为他撰写碑文，谥号按照太常寺的意见由此定下。张说注重气节，信守承诺，喜欢提携后辈，在君臣朋友的大义上非常深厚。皇帝在东宫时与他秘密谋划的事情很多，后来他终于成为宗臣。朝廷的重大著述大多出自他手，皇帝喜好文辞，有所创作必定让他审阅草稿。他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，经常引荐天下知名之士来辅佐王道教化，润色典章制度，成就一代法度。天子尊崇经术，开设馆阁，设置学士，修明太宗时的正事，都是张说倡导的。他写文章构思精密而雄健，擅长碑文和墓志铭，是世人比不上的。被贬到越州后，诗歌更加凄婉，人们说是得到了江山的帮助。他曾掌管集贤院的图书事务，中间虽然退休一年，也在家修史。起初皇帝想授予张说大学士之职，他推辞说学士本来没有大的称呼，中宗时为了尊宠大臣才有此称，我不敢接受这个称呼，坚决推辞才得以免除。后来在集贤院宴会，按照旧例，官位高的人先饮酒。张说说，我听说儒者以道义为高，不以官位品级论先后，太宗时修史的有19人，长孙无忌作为皇帝的大舅，每次宴会都不肯先举杯。长安年间参与修撰朱英，当时的学士也不以品级为限，于是举杯同饮，当时的人都佩服他得体。中书舍人陆坚认为学士中有些人并不称职，而供给的待遇太优厚，对国家没有益处，建议奏请废止。张说听后说，古代帝王功业成就后，就会有奢侈自满的过失，或者兴建池苑楼台，或者沉溺声色。如今陛下尊崇儒学，向往道义，亲自讲论，广泛招揽英才，那么立政书院就是天子礼乐之司，花费很小而收益很大。陆生的话大概是没有明白啊。皇帝知道了，于是就看清了陆坚。张说曾亲自为父亲撰写碑文，皇帝为他题写碑额，呜呼，积善之墓。张说去世后，皇帝派人到他家收录他的文章，流传于世。开元以后，宰相中不以姓氏著称的就是燕公张说。大历年间，下诏让他配享玄宗庙庭。他的儿子张俊、张继、张透。张俊也能写文章。从太子通事舍人多次升迁至主角郎中、中书舍人。开元17年，张说被任命为左丞相，考核京官政绩。在张俊的考语上写道，父亲教导儿子忠诚，这是古人的好教训，帝王的诏命尤其难以担当，怎能因为嫌疑而扰乱法纪，考核为上下。当时的人也不认为这是偏私。后来张军承袭燕国公爵位，多次升迁至兵部侍郎，因受牵连被贬为饶州、苏州二州刺史。过了很久又任兵部侍郎，张军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应当担任宰相，却被李林甫压制。李林甫死后，他依靠陈希烈，希望能得到相位。不久杨国忠掌权，陈希烈被罢免，张俊担任刑部尚书。因受张继牵连，被贬为建安太守。回朝后被任命为大理卿，常常心怀不满。安禄山叛乱时， 他担任伪中书令。肃宗收复京师后，张俊兄弟都被判死罪。房贵听说后惊讶地说，张家要灭亡了，于是去见苗敬卿，设法解救他们。皇帝也顾念与张说的旧情，下诏免死，流放合浦。建中初年，追赠太子少傅。张俊的儿子张萌在德宗时担任中书舍人，张继娶了宁亲公主。当时张说在中书执政，张俊是中书舍人，各位叔父都担任迎亲光禄大夫，荣华盛极一时。玄宗对张继非常宠爱，在宫中设置内宅，让他侍奉文章，赏赐的珍宝不计其数。张俊在翰林院供职，而张继把皇帝赏赐的东西向张俊炫耀，张俊说，这是岳父送给女婿的，不是天子赏赐给学士的。张继曾为皇帝赞礼，举止优雅，皇帝很喜欢他，于是驾临内宅，看着张继说，陈希烈辞去宰相，谁可以代替他？张继惊愕，没有来得及回答。皇帝说，没有人比得上我的女婿。张继叩头谢恩。恰好杨贵妃听说了，告诉了杨国忠，杨国忠很厌恶张继，等到陈希烈被罢免，便推荐韦见素代替他，张继从此怨恨皇帝。天宝十三年，安禄山入朝，因打败西契丹的功劳，请求担任平章事。杨国忠说，安禄山有军功，但不识字，如果给他这个官职，恐怕肆意会轻视汉人，于是作罢。等安禄山回范阳时，皇帝下诏让高力士在产坡践行。高力士回来说，安禄山心中郁郁不乐，好像知道想拜相却没能实现。皇帝把这话告诉杨国忠，杨国忠说，说这话的一定是张继。皇帝发怒，把张俊兄弟全部驱逐，让张俊担任建安太守，张继担任卢溪郡司马，张透从给事中降为宜春郡司马。年中，召回，张继担任太常卿。皇帝西行到咸阳时，只有韦见素、杨国忠、魏方进跟随。皇帝对高力士说，你估计朝臣中谁会来？高力士说，张继兄弟世代因恩宠和姻亲显贵，他们应该会来。房贵有宰相声望，但陛下很久没有重用他，又被安禄山看中，他不会来。皇帝说，难以预料。后来房贵到了，召见时痛哭流涕。皇帝抚慰他，并问张俊、张继在哪里。房贵说，臣西行时也曾路过他们家，想带他们一起来。张俊说，马不善于奔跑，以后会随后赶来，但臣观察，恐怕他们不能跟从陛下了。皇帝叹息惆怅，看着高力士说，我难道想冤枉人吗？张俊等人自认为才能无双，遗憾不能大用，我过去想保全他们，现在果然如你所料。张继于是和陈希烈都做了安禄山的宰相，张继死在叛军中。